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讲了我们对类型批判法所假定的四个原则的看法，就是基本上，我们不能同意这些原则，但同时也对第一个文学原则和第二个历史原则做了评价。现在让我们继续看其他两个原则。首先要看的是社会学的原则，就是说类型批判假定初期教会有一种特殊的创造能力。福音的真正作者并不是任何一个个人，而是初期教会集体意识的创作。因此，福音中记载的耶稣的言行都不是耶稣所说所做的，而是教友团体在不知不觉当中形成的。
神父，类型批判这种假定有什么立论根据？为什么说是社会学原则呢？
类型批判是引用近代社会学的理论，强调群众在一切宗教、社会和政治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我们也要明辨一下，群众在各种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特点。一般来说，群众只是响应或传播一个风潮，但是他们所响应的、传播的是别人传播给他们的，而不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群众只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一个思想，可是他们并不是思想的根源。我们只要看看几个重要时代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一个决定性的运动常是从一些鼓吹者来的，他们才是真正的开创者。比如，希腊哲学不是希腊民众的创造，要有希腊哲学，就必须先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人。像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不胜枚举。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类型批判的社会学原则里面，强调初期教会的创造力是不对的，因为群众不是思想的来源，而耶稣才是真正的开创者呢？
不错，如果按照他们说的，福音是初期教会的集体创作，福音里记载的耶稣的言行，也不是耶稣所说所做的，而是在教友团体中不知不觉形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问，我们要怎么解释一个受到犹太主义、希腊主义反对的基督宗教的来源呢？而且，如果这个震撼世界的宗教运动不是来自耶稣和他的见证人，那么我们要怎么样解释呢？难道我们要相信这个宗教是一群无名教友的团体渐渐地创造出来的吗？
请问神父，对类型批判说初期教会有一种特殊的创造能力，所以才写成福音的，对这个问题我们要怎么解释呢？
其实类型批判假定的创造能力和初期教会的组织不能配合。初期教会并不是一群无名的教友团体，相反的，初期教会是一个以宗徒为中心的组织。我们可以把福音中记载的宗徒和《宗徒大事录》所记载的做一个比较，就会一目了然了。在《宗徒大事录》第一章15到26节，记载宗徒们拣选马蒂亚代替犹大斯的位置。当时波多禄说出了候选人的资格。由这段经文可以证实，当时的教会是以宗徒为中心的组织，这些人都是由主耶稣那里领受了特殊的职务。在这样的团体中，自由创造是不可能的，因为一切都在复活的见证人的领导下进行的。
神父，既然福音并不是初期教会的集体创作，可是他们根据什么这样说呢？
这一点由他们对福音材料的分类以及对不同类型材料所做的价值批判上看得很清楚。底波流的态度要比布特曼谨慎一些。底波流至少承认福音里的简短事件是来自耶稣的见证人，也承认它的历史性。对于长段记录和轶事，底波流认为来源不可靠，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材料是来自希腊教会，距离耶稣的时代和地区很远。所以综合来说，底波流认为福音的传承是在巴勒斯坦流行非常短的时间之后，就在希腊地区的安提约基亚和大马士革教会团体中发扬光大，那里已经没有目击证人存在了。于是那些团体自由地把耶稣创造成为一个施行奇迹的人，这样可以和外教的奇迹施行者竞争。最后又把耶稣提升为天主子，世界的救主。而第四类型的意识的来源，就是为了应付这种神话的需要。至于布特曼，他也是这样解释，只是他根本不提任何目击证人，认为福音一切的材料都是初期教会的作品。
请问神父，面对社会学的原则，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
首先我们要承认，对于耶稣的目击证人的具体身世，我们知道的很少。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够相信耶稣复活后的十年间他们全部都去世了。相反的，保禄书信和宗徒大事录都证实，在公元60年的时候，主的兄弟雅各伯和其他门徒还活在耶路撒冷。由这个事实，我们可以问，难道在安提约基亚和大马士革两个福音流行的非常顺利的团体中就没有从巴勒斯坦来的教友吗？耶稣的目击证人又到哪儿去呢？
请问神父，这是不是因为时间的差距呢？
假如类型批判是按照18世纪的杜宾根学派，把福音著作的年代都移到第二世纪，那么我们还能了解社会学原则所讲的初期教会的作用。但是类型批判大体上承认福音是在耶稣死后三四十年写成的，这样我们就很难接受他们说的初期教会的创造能力了。难道这时候没有一个人看过耶稣吗？门徒每一个也没活着吗？那些曾经看过听过耶稣的人都突然失踪了吗？至于类型批判假定的创造能力和社会学的理论，我们刚刚已经提出疑问和评价了。讲到这里，对于社会学原则的批判告一段落，下面我们再来看一看第四个哲学原则。类型批判的原则简单说来，就是否认超自然的存在，认为一切超自然的现象都不可能是历史性的。
神父，对这样的原则我们有什么看法呢？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虽然类型批判的方法相当新颖，但是底波流和布特曼假定的哲学原则却是很老旧的，是17、18世纪否定超自然的哲学。在否定超自然的哲学下，历史和超自然是两个互相矛盾的名词，所以在哲学原则下，历史就不能包含超自然的因素。其次，我们甚至可以说，事实上哲学原则是隐藏在文学、历史和社会学三个原则后面， 同时支配着这三个原则。
神父，请您解释一下您刚刚说的为什么哲学原则支配和隐藏在三个原则里面好吗？
好的，以文学原则来说，类型批判把福音不同类型的材料和犹太希腊文学中材料并列加以比较，看成是同一个水准的作品。这样的比较自然的，福音中超自然的因素一定被删除，或者被看成是幻想或者是杜撰的，这不就合乎哲学原则吗？其次，以历史原则来说，类型批判假定初期教会并不是为了保存历史的缘故才去收集关于耶稣的资料，同时也不想写一本耶稣的传记，而是为了护教、礼仪等等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种种耶稣言行的材料。这样的假定等于在历史和信仰之间掘了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也正合乎哲学原则，对于福音中信仰的因素都加以怀疑而舍弃。至于第三个社会学的原则，类型批判假定初期教会充满创造能力，而福音就是初期教会集体意识创作的作品，这样的假定很容易把基督宗教看成神话演变的结晶，它的来源是一群无名教徒的团体，这不就和哲学原则互相呼应吗？因为这等于把福音的超自然现象删除，剩下的也没有什么历史价值可言了。
神父，我懂了，类型批判基本上是以否定超自然为基础的，这样不论在文学、历史或社会学的原则上，凡是超自然的因素都不能存在了。
你说的不错，为这个缘故，如果我们相信天主的超越能力真实地进入人类的历史，如果我们相信降生奥基，相信天主圣子成人的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不能同意类型的哲学原则，也因此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对于福音材料所做的历史价值的判断，这是整个问题的焦点。
神父，我想起您在前面说过，我们不能同意他们假定的原则，可是我们重视他们使用的方法。请问神父，在方法上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重视呢？
首先，根据类型批判法的出发点，我们明了了福音的架构。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对于福音中一些表面上的矛盾，或衔接不上的空隙，就不会发生不必要的惊奇和困难了。其次，由于类型批判着重福音形成的生活环境，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福音里的片段、单独的材料存在的理由，这对圣经的注释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此外，类型批判假定福音是在初期教会中形成的，这一点促使人们想去研究初期教会团体的性质，因此今天我们也比较了解教会的宗徒性，就是说我们通过那些复活的见证人能够接触到历史上的耶稣。最后值得重视的是，类型批判在文学上的比较使我们更加注意福音的类型，这样我们不再以按照近代历史主义的标准来判断福音的历史价值， 同时也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困难。
神父，既然类型批判法所用的方法有这么多可取之处，现在教会的圣经学家也用这些方法吗？
不错，今天不少的天主教圣经学家都应用这方法，得到极大的效果。所以我们在介绍了类型批判法之后，不能不再提出假定的原则和应用方法的重要区别。为了说明这个区别，我们把1964年罗马圣经委员会颁布的福音的历史价值文告中的一段提出来作为结论。
在正当情形下，圣经注释家可以审量在类型批判中有什么合理的因素，能够更圆满地了解福音。但是也应当谨慎，因为在这方法中含有几乎不能接受的哲学和神学原则，使得在文学上不但破坏了方法本身，也破坏了结论。有些类型批判法使人因为理性主义的成见迷失了方向，不接受超自然次序以及天主在世界中借严格启示的干预，也不接受奇迹和预言的可能性及存在。有人认为信仰和历史毫无关系，甚至不能两立。有人坚决否认启示文件的历史价值和性质。最后，有人忽略宗徒作为基督证人的权威，忽略他们的职务和对初期教会的影响，反而高举初期教会的创造能力。这些意见不但相反天主教教义，而且也缺少科学基础，跟历史方法的正确原则不合。